好，先知书读经班，我们就继续接着下去哦。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这里面呢，都再次的强调，我们读经不是为了学习知识、学习圣经的教导，而是借着神的话语调整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教训是正面的啊，告诉我们怎么该做；督责是负面的，是什么不该做，使人归正，将我们的生命的道路归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然后呢，教导人学义，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这都是有益处。但是只为了这个吗？不是，为了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而这个善事讲的不是造桥铺路这种善行的事，而是神所喜悦、神所认为对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意义哦。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说，我们读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更认识神哦。那我们的信念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最高准则。那这也是原因我们才去读圣经啊。那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所以，我们读的不只是单单的历史，或者曾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以色列民是怎么过，而是神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说话。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们也有这个经历，就是在许多生命中抉择的时候，看到了神是如何的安慰我们，神是如何的引导我们。那我们也相信，一个人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哦。所以不是只是看了、知道了、领受了，还要行出来。那读经班的君子协定呢，就是现在旧约嘛，我们每天读2章，一个礼拜读10篇哦，大家都读了吧？啊，如果你不读的话，没有读，真的就不用，还是尽量来了。但是呢，真的是要读了才来，来了才有意义，否则听前面的人讲这个1个小时是不可能 cover 这10章的，而且所得到的内容不是你得到的哈。那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啊。那你如果听到了这一段呢，就表示你没有迟到早退。好不好？那些没有来的人都迟到早退，而且没有听到这段话。大家有空跟他们讲一下。那每次要接受随堂测验哦，这随堂测验不看圣经，有没有人觉得要测验是很惊讶的事情？没有吗？很好嘛，应该要测验。为什么要测验？这测验不是说学校成绩好就分，把你分等类，而是说你读了圣经，这些基本的内容为什么没有 catch 到？所以下一次你在读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去看你读的圣经的经文内容是什么，让你真的是不只是像读经一样，就这样念完就算了，而且在理性上能够理解，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完成了随堂测验。那我们的祷告是愿主的道兴旺在我们里面，在教会，在社区里面，也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所以，我们读经哦，常常讲是一种灵修是一个跟神一起交互、领受，并且祷告的一个过程哦。我们牧师以前常说，我们很少人能够坐下来打开圣经就可以读的，因为我们的灵一直都是在这世界上飘荡，一直被别的东西给影响，所以每一次读经都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每次坐下来都要好好的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唱诗也是让我们的灵再次唤醒，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主题是什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就是神掌权。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如果你是刚读圣经，或者是读过一段圣经的人哦，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很特别。它讲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它讲的不单单领受的是以色列人。我们上个礼拜读的6章经文里面讲的，全都是在这个巴比伦时期但以理，甚至到了波斯时期但以理是怎么样子在那边 见证神的话语。而神呢，不是单单以色列的神，乃是全世界的神，是而且在历史当中主宰的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觉得说这份信仰是国外的信仰或什么，但因为神是掌管万有，他创造世界了。那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们但以理书的主题经文哦，你看到很多各国朝代的迭代，但是重点是什么？是谁在掌权？是神在掌权呢？那我们这次讲的也不是真的全世界，而讲到的是当时极有权势的国家：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那神在这些国中掌权，而他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像我们上次讲到尼布甲尼撒，要他成为这个疯狂的人，在外面如野兽，他就在外面如野兽；允准他回来，就允准他回来。你可以知道神的权柄是何等的大。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但以理书有12章，刚刚好可以分成两段。我们上次读完了历史中的意象，上次6章里面呢，看到了，这年轻人两个很重要的见证，一个不识王善。第二个不向神的金像，当时王的金像下拜，都面临了这个，还有最后不，向神祷告，但以理向神祷告，这三个很重要信心的见证。另外还有两个异梦，一个这个异象，两个异象的梦是这个王所做的梦，他是怎么样解梦，而且告诉他们是怎么样子发生，并且那个王如何成为一个像野兽一般的人。最后一个讲到是波斯王巴比伦王是怎么样子这个灭亡的啊？这也是神告诉他们的。那接着呢，到了12章，大家读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内容就很不一样了。刚刚讲的是在历史中我们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怎么样子神在当中借着异象来告诉他们这个历史的发展，而且如何的实践。而在这里面，从第7章开始呢，这个描述的方法有些改变了，就是说这个是但以理看到了神所为他显示的异象。那这里面常讲的就是他在梦中所看见的这件事情。所以这边讲到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了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了这个梦啊。那这个梦呢，很特别。一看就是一个末世的一个景象，很不是末世景象，就是说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景象。海里面有一些大兽，而且这个兽呢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的样子，有一个像狮子的，有个像熊的，然后呢有个像豹的，还有一个呢甚是可怕，最后又长了一个小脚哦。那这里呢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头像一个狮子。狮子，那这不是单纯的狮子，而且呢有鹰的翅膀。那也有人说在，在考古的发现，巴比伦他们常常用这样子类似狮子的形象来去表达他们的国徽哦，那国家的那个形象啊，巴比伦。然后接着呢是一兽如熊啊，这个熊是很强壮的，然后口里也衔着3根肋骨，然后吩咐着兽起来吞吃多肉。接下来是像一个豹，这个豹呢，有鸟的4个翅膀，就表示它是非常的快速。那这个呢，就好像是希腊，它还有4个头，得了权柄。那第四兽呢，它有没有说什么动物呢？没说。所以这个我这个网络上当然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达，就是第四兽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它就不太像这个平常能够看到的动物。所以这第四兽怎么样？甚是可怕。我们通常对于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都感到十分的可怕。那它还有大有力量，吞吃嚼碎。那这里面就描述了比较多。他说，他见其中有一个小角，先前这角中有3角在这前面连根被他爬起来。那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这个呢，其实为什么用这个图来表达？ 就是大家都同意，这其实在讲的呢，跟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梦是相互辉应的。他有说金的头、银的身体和臂膀，还有这个铜的腰、铁的腿。那这些呢，就跟刚刚讲的呢，就是很类似的一个表达，就是有四个世界上很大的一个朝这个国度，一个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那这边有提到，这个狮子和鹰头代表巴比伦帝国，熊和银胸代表波斯马代帝国，长翅膀的豹就是和铜父代表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希腊帝国，还有极其可怕的兽半铁半泥的角代表罗马帝国。那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刚刚说有个角啊，把前面的角又拔起来，又说夸大的话，一般剪辑将认为这是敌基督，是属于末世会发生的。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这几个动物。那接着就讲到了他看到了更是特别的，他说他看到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衣，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他前面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所以这里面讲到呢，会常常讲到亘古常在者。第七章哦，他第一个讲到这宝座设立上面有亘古常在者，然后呢？第13节、14节又讲到这个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然后直到亘古常在者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啊。这几个讲到亘古常在者，一般说到的是神哦。然后他的案卷展开，就是说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在他面前什么事情都陈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的。然后呢，那个小脚说大话的声音，身体损坏，人被扔在火里焚烧。就是说，纵使那个小脚好像很厉害，又说夸大的话，最后呢，还是权柄被夺掉，丢到火中焚烧。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字眼，就说我在夜间中的异象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这人子指的是谁呢？那他这边有描述了说，说这个人子呢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里面指的又是谁呢？耶稣基督。因为讲到人子这件事情哦，这个到了新约，主耶稣就是用人子来自称的哦。那这里面人子就单纯的文字上的意义，就是说像一位人。像一位人，但是又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清楚的人，而应该他是有高过人的权柄，但他形状样式又像我们所理解的人，所以他说像人子。那这边讲到的呢，得权柄、国调、荣耀、国度的人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后来耶稣呢，就是以人子自称。那我这边讲了非常多，但是路加福音我 copy 了一节哦，这边讲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主耶稣是这样自称，所以这个但以理书除了讲各国的权柄都在神之下，还强调了这个很重要的弥赛亚的预言。就是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各国人都去侍奉他。那他这边他看了这个景象之后呢，心里就十分的愁烦，脑中的意象使他惊慌。他没有问前面那几个时候，他就问了比较严重的，就是说这个，求他讲解这个。那他就讲说，这四个兽的意思就是四个王，而这四个王呢，讲的就是四个国度的这个兴衰哦。那他看到了这个，就知道很严重了。他特别想要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什么跟其他的差别那么大？其他哎，有的像狮子，有的像熊，有的像豹， 都可以清楚的知道，但是第四个为什么这么可怕呢？那他就说第四国跟他大不一样了，必吞吃全地，并践踏缴税。那实缴呢，就是这国中兴起的实王。那缴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呢，就是缴代表的是权势，常常讲的也都是一个王，所以兴起的实王又兴起的异王，然后这一王呢又把其他王给制服了，然后呢又这个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那这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神的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然后呢他的权柄被夺掉。后来谁的权柄、谁的国直到永远呢？又是那位人子的国，最后必存到永远了。所以这边讲到的这个就是在讲到第四个国度是跟其他国不太一样，好像很清楚。那第四国非常的可怕，让他不特别想要问了。那这四个兽不是同时发生的，这我们知道啊，是根据时代。所以第一个兽出现了是狮子，就是这个巴比伦国。那之后呢，他被马代波斯灭了。然后之后呢，又被这个希腊国灭了，就是亚历山大把波斯国给灭了。之后呢，又是罗马国兴起。所以这个不是同一个时间有这四个兽，所以他特别的强调说，那为什么第四个兽有这么特别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可怕的兽头上有十角，那这个代表是十多力量，不代表有10个国家。那我们每次看到像这种比较启示性的文学里面，圣经里面的数字常常不能够清清楚楚讲说它是一个literal 数字，十就是十，七就是七。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常常讲到是一个它这个数字里面所表达的一个概念。十呢代表全面，所以不一定代表10个国家，因为有人想要用这个去套用这个呢，就讲到说欧洲共同市场，因为欧洲也是就是罗马帝国比较这个中心的位置是在欧洲，那有人就想说哦，那个就表示欧洲共同体，那个时候呢，可能是还没有10个国家，等到10个国家组成了，那就是表示这个第四兽已经出现了哦，末世将要来了。那其实呢，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已经超过10国了。那这种说法呢，就不攻自破。所以我们要谨慎的看到，就是说神对我们的启示呢，我们看到的是个趋势，看到的是一个景象，而不需要真的非常的刻意的去解释每一句话、每一深刻的意思。因为当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好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不需要太担心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说，这个世界的确照着圣经的话语一步一步的走向沉沦，这是可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哪一时刻哪一个具体事件我们是很难清楚的了解。好，那接着呢，第八章就讲到了他在这个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与我但以理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他是在哪里啊？以兰省的苏珊城哦。那这个苏珊城就是以兰波斯的这个首都他看到了一个什么景象？他看到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然后又往西、往北、往南抵触。这一看到就知道，像是一个有实力的一个团体到处跑，然后没有人能够这个抵挡他。后来呢，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边而来，他特别讲是西边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然后山羊的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角。之后呢，这个山羊极其自高自大，强盛的时候那个角折断了，那个角没了，就变成4个角出来。然后呢，渐渐强大，高级天象，然后用脚践踏，然后呢，这个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也就是说，这一个你看，一开始是公绵羊，好像霸占整个场域，非常的强盛。之后呢，从西边来了公山羊跟他挑战，并且赢了他。赢了他以后呢，那个小脚断了以后呢，就长出四个角。那这四个角越来越大，然后呢，还甚至影响了对于真神的敬拜，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 非常的形象写实的。那在当时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呢？他就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这个是圣经解的哦，不是我们去强加穿凿附会的，这是圣经这个显示他意象的人告诉他说。这个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如果我们这样回去看呢，就可以看到说，这有两个角，一个角高过那个角。马代波斯的确是两国联军所完成的、所建立的国家，但最后呢，基本上是波斯比马代来的强。所以呢，这个就是马代波斯，所以一个角高过另外一个角。然后公山羊呢，就是希腊王。头一个王是谁？亚历山大。你们知道亚历山大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他总共活在世界上才几年，才三十几年，他十几岁就带兵打仗，可以打掉当时多么强大的一个国家波斯国。所以这个亚历山大他用这个豹，这个迅速加上飞翅，你可以知道你在当时的人光用走要走完一圈他自己的国度要走多久，但是他可以带兵打仗，把这些国度就这样打下来，是一个当时非常厉害的一个军事奇才哦。那三十几岁就走了。那这个后来这个角又四个角长出来，这个我们都会知道。当时的希腊他后来走了以后呢，就四个将军就分派四个地方。就成为了四个国，这就是它里面所讲到的。然后呢，这个要站起来攻取万军之军，最终非因人手而灭亡。那又讲到2300日的异象了。那这个在后面又有提到，我卡比，前面有提到说这个这些罪过要什么时候应验呢？他说要到2300日。所以这里面又常常会提到一个特殊的数字，很多人又喜欢去。算这个数字哦，那我们这个再次强调，这个公绵羊和公山羊啊，一个代表希腊国，一个代表马代波斯国。然后呢，折断长出四个非常角，就是它之后所建立的四个部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及巴勒斯坦这几个区域，就这样子分散成四个部分。那之后四个角中出现一个自高自大的小角，这是指被污秽圣殿的叙利亚王，这我们之后会再提到。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国家的分布啊，这是古代东方的帝国。然后呢，你看这个在紫色的部分呢，就是巴比伦帝国。然后。对，就是在这个绿色，巴比伦跟邻国的这个马代波斯，就是在黄色右边就是马代波斯，然后呢左下是埃及，这就是当时的强权的所在啊。然后后来呢，波斯就统一了这个国度，非常的强大。你看这个横跨欧亚非三个区域哦。后来亚历山大兴起，亚历山大是哪里的王？他原本是马其顿王。马其顿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图的最左边，他是个欧洲的。那你看前面呢？其实欧洲的部分是非常少的，大部分还是小亚细亚、亚洲跟这个小亚细亚、中东还有这个埃及的部分。到了后来呢，马其顿王就是亚历山大，就往东从西边来嘛，往东攻击。你可以看这个是当时他进攻的一个路线。然后后来就这个建立了他的希腊帝国。那刚刚讲这边就是个希腊，马其顿就是希腊的地区。那这是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的一个比较，是有彼此有消长。那后来呢，就希腊帝国结束之后呢，就渐渐的。分成四国，四国之后呢，又综合成为一个罗马帝国，半铁半泥啊。这罗马帝国就是比较往西边移动，就是在欧洲为中心的一个地方建立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而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哪一个帝国呢？就罗马帝国。所以 这个就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当时的这个政治的势力，在当时的这个世界的局势是如此啊。然后后来呢，到了第九章，就讲到了这个但以理他读先知书。他读先知书，9章1到2节讲到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加勒底国是什么国？就是巴比伦国。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这个他读到那个经文是哪里呢？我卡比在下面，这耶利米书25章。当然，经文比较长，我只是截取几个比较相关的经文，说这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他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的民，并在加勒底人之地因他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所以他就提到说，耶路撒冷荒凉数字有一个70的这个数字。所以这里面牧师的教材呢特别提醒我们，就说纵使是如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但以理，他还是需要从其他的先知里面知道神心意的某一部分。所以不是说你是先知就知道神所有的心意。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自满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圣经读了哪一章哪一节，就觉得很有领受，就好像自己到了一个什么境界以外，不是，是神的心意是非常全面的。纵使你所知道圣经里面的意思，也不能够完完全代表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完完全高过我们的心意啊。但这里面讲到的是，但以理得到神的启示，还是读了耶利米书才知道，就是我们不需要去特别的这个自满。那因他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说，但以理他被掳的时候，国家灭了没？犹大国被掳几次？犹大国被掳了3次。这一次是他第一次被掳，是约雅敬的年代，他就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约雅敬也被掳，西底家也被掳，然后呢，这几个这个他是早期的，后来呢，他知道了这个耶路撒冷荒凉，他就心里就难过了，难过了，他就会想要知道，从这边就看到70年，然后于是呢，他看到这件事情，有没有说哦，再算算看还有多久就可以到了？没有，他立刻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在哪。他立刻进食，他关键的时候认出来这件事情是罪，是以色列民的罪所造成的，并不是说我们运气不好哦，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太糟了，怎么来攻击我们国？我们每个国家自己应该自己自立，而是神借着虽然可能是比他自己更恶的人来去刑罚他，但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是罪，所以他立刻禁食、披麻蒙灰、禁食祈祷，这个是在神面前表达刻苦己心的一个心智哦。他讲了一件重要事情，我讲说他，我特别 highlight 啊，就说这个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啊，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啊，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主啊，你是公义的。你要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讲，仔细去看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说你自己在很惨的境界，你被掳到外邦，你没有自己的国家，整个都灭了。那位曾经说他爱你的那个君王，的神，你怎么样向他祷告？他清楚的知道说，是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你是公义的。那他这边讲到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我就 copy 了摩西律法写了什么呢？这不是全部哦，但是一个 highlight。他说，你们因这一切事若不听从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7次。我要使地成为荒凉，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所以清楚知道这个是利未记，利未记的看过了吗？有没有人看过利未记？没有人看过《利未记》，是啊， 利未记是圣经里面第三本书嘛？第一本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就是利未记。那这个成他所描述的年代，基本上就在出埃及的年代，当他们在设立圣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颁布了律法，常说立位记是祭司手册，所以它里面讲了很多神关于神祭祀的一个条例，也讲了很多神的心意。那这是在哪里呢？距离这个时候已经多久了？至少有1000年的时间了，至少1000年的时间。所以他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不只是看了先知的书，也知道神的律法书。这是照着摩西律法所写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我们的确犯了罪。神他是公义的，他说我们没有求我们耶和华神的，我们没有求恩使我们离开罪孽。所以，因为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我们有一位旁听吗？你要不要坐进来啊？来，请坐，请坐，请坐啊，没问题。好，这边都有位置啊，这边有位置，你跟你说说，坐坐坐，当。
因为我等一下不少片
好，没关系，没关系啊，小孩子就，好吧，70个7就讲到，刚刚已经讲了70年了，好像有一个内容，他开始讲到说。关于你所说的，因为他不是向神求吗？进食祈祷啊，这件事情已经快到70年了，该怎么做呢？然后就讲到说，70个7要止住罪过，洁净罪孽，然后受膏君，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77个7和62个7，总共几个七？算不出来了哈，很难了哈，几个七？69个7，那剩几个七？剩1个7哈，所以总共70个7。然后呢，他就讲到7个7和62个7看情形，这有62个7是一个 section，一个是第一个七，然后62个7一个 section，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受膏者，然后呢这个受膏者呢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你们知道受膏者在希伯来文怎么发音吗？叫弥赛亚。弥赛亚的希腊文怎么发音吗？基督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基督也是受膏者，但是希腊文。耶稣呢？耶稣是受膏者的名字啊，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拯救，这样知道吗？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什么，它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等于受膏者，等于弥赛亚，只是不同这个语言的发音。那耶稣呢是名字，所以基督不是耶稣的 last name，是他的 title，知道吧？所以不是，所以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受膏者，然后这个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你会发现这个特别的，受膏者是神所膏的，是他有神的位置的，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呢，后来呢就会这个他必使祭司贡献祭，那行可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这边就讲到了70个7，那我们讲到，哎，这有数字又可以去计算，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算呢？的确是，somehow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那刚刚有我这个经文是没有 copy，就是说当他看到这个这些意象的时候，他是软弱的，然后天使来按手为他祷告，有肯定加添力量的意思哦。那70个7，按照一般解释呢？这是什么数字？单位是什么？单位是年，也就是说会有490年。那从初令建造，直到有受膏君，大概有483年。你知道，就是说在但以理那个时代，距离主耶稣基督诞降生大概也是这个数字哦。所以这个69个7呢，基本上跟上面所提到的受膏君会来的时间呢，基本上你仔细去算，可能会有年数上面的差距，但是基本上大概就是400-500年，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呢，你可以看到490跟483这个数字。然后呢，第七个七呢是耶路撒冷完全重建，可以说是49年。有一般人认为呢，最后一个七跟前面69个七呢 是有间隔的，那怎么间隔我们就不清楚哦。然后最后呢，这个天使与魔君就讲到他在底格里斯河大河边又看见了有这个身穿细麻衣妖术，乌法金睛带，他身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睛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声音如大众的声音。那这个呢，描述就看到不是他看起来有一个像人的哈，就说神是没有形象的，但当他讲到像人，就觉得那个形象好像有人的样子，但是呢又不完全像人，因为他有极荣耀的形象，细麻衣可能是最高级的织料，乌法金带，他那个带子也是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最好的一个材质，身体如水苍玉，这些都只是一个形容，就说。他看到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只能用他理解的那个东西，好像，那常常不代表它是颜色，像那个玉的颜色，或者只能说他讲到最好的大概就是那个东西来去描写哦。那这一段描述呢，在启示录似乎也有类似的，讲到好像人只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有没有？乌法金带在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那启示录讲到了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荣耀形象之后的样子。但这边呢，你要说他们一模一样吗？很难说，很难说，因为这里面讲到的说这个人之后又去跟魔君征战，似乎还花一点力气。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极高级荣耀的神，他应该不需要花任何力气就可以打败那些恶者。所以呢，我们直接去说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有困难。那说不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完全全确认。所以当你们之后再听到哪些解经书啊，或者有些人怎么这样讲，我们是牧师要我们的态度就是，圣经讲清楚的，我们就直接相信；圣经没有讲清楚，但是又跟我们所认识的真道没有直接的冲突关系的话，那有些人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有些人那么认为就那么认为。但是我们不需要说他就是谁，这个没有特别必要哈。然后重点是他见到这个大异象，便全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当我们看到神的异象，不是说当我们见到神。见到至高者或者见到极大荣耀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很轻易的欢呼，其实是全身无力。这个当约翰见到异象的时候也是如此，以赛亚见到异象也是如此。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神的人，很少是欢欢喜喜说：“神啊呀，太好了，你来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自己污秽。穿了一身污秽的衣服，我怎么由这个脸见到你？我在污秽的群中，我是污秽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常常心里面是非常深的罪疚感。这就为什么说，当你信主的时候，你会感到认罪，那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哈，我终于有一个来帮我的，你们谁能够来跟我对抗？大部分看到了神的形象，就是软弱无力，知道自己极端的不配哦。然后呢，他就讲到了这个他跟当时的魔君征战，这里面就讲到天使，讲到魔君，就是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有一个恶的势力在那边，帮助了他们。而这一位呢，天使呢，这个大军米迦勒来去帮助，来去抵挡这两个魔君哦。那米迦勒是什么呢？米迦勒是什么？米迦勒就是 Michael，知道了吧？Michael 不是随随便便的名字哦，是天使的名字。那天使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到天使名字呢，就只有两个哦。你不要以为讲了很多个，很多我们听到很多不同天使的名字，大部分是属于这个天主教的旁经、次经里面所描写的。但圣经正典里面清清楚楚说到天使的，不是只有两位天使哦，不是只有两位天使，是提到名字的。就有两位天使，一个是米迦勒 （Michael），他是一个 warrior，是征战的天使；另外一个是加百列 （Gabriel），是传信息的天使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你会知道，去向这个玛利亚、约瑟去传讲主耶稣降临的是哪一个天使呢？加百列，他是传信息的天使，但是征战呢是米迦勒。 所以我们才会说米迦勒是 warrior，然后加百列也是 messenger。所以很多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说谁来传呢？就是加百列来传了。然后这边就讲到了这个希腊的未来哦，之后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古列他说，因为讲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你看，那清楚看到历史是怎么讲，这边讲的是在历史发生之前哦，所以这边讲到有三王兴起之后有第四王，这第四王是谁呢？就是亚哈水鲁，亚哈水鲁是谁呢？就是以斯帖的丈夫，以斯帖之后被亚哈水鲁王。他那个时候呢，有人说亚哈水鲁那个时候，招聚群臣，然后呢，宴酒说要请这个王后出来，那王后不出来就被废了，废以后才会有以斯帖来。那个宴会呢，就是他准备要这个攻击希腊，远征希腊的这个前奏，所以他邀请大家来这个助阵，然后之后呢，他要去攻打，结果呢没有成功哦，没有成功。是之后有一个勇敢的王出来，他就是亚历山大。之后国必破裂，分向四开，就是刚刚只讲的分成四个国。那你说当时的国又为什么他不传给自己呢？不传给自己的后裔，这是一个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事情。但他却清清楚讲，他必破裂，分开四方。而的确，历史就这样发生了。那这边讲到初期的王，当初古列还有三个王，就叫亚哈水鲁。然后这是犹太在两约之间所经历的时期哦。犹大国灭了以后，就是波斯，波斯以后呢，就到了希腊，希腊之后就分散，然后到了犹大王朝，最后进到了罗马时期哦。之后新约开始，那主耶稣基督降临。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期，然后这是希腊时期哦，千年一遇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然后击败了波斯的军队。之后呢，就讲到这个，他那个希腊国分成四个国，不是就这样相安无事？其实呢，这四个国之后变成什么呢？这四个国之后呢，就彼此消长，最后终究就是这个叙利亚的西流古帝国，跟南边的这个埃及多利买帝国，你看，就是一个是北边，所以这个叙利亚是北边，所以称它为北方王；南边呢是多利买，就是埃及，所以呢称为南方王。那我们知道这个呢，去看这个就会比较清楚哦。那这个我花一点时间把这个我找来解经资料的那个内容copy 过来，但是呢，不代表 100% 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第11章讲得非常非常详细，你读起来应该，我自己读起来是觉得很累的，因为有好多相关联性，很不容易读。说这个有这个南方王强盛，将帅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权柄更大，然后彼此相互联合，这个内容，然后南方王的女儿救了北方王，这个用了很多的代名词或者是特殊的描写。很不容易读，但你会仔细发现哦，如果你仔细印证历史，它真的就照那个发生了。南方王是当初的埃及多利买帝国，像多利买一世，然后叙利亚西流古帝国是西流古一世尼卡托。那这里面讲到，你看他讲南方王强盛，他的将帅有一个比他强盛，变成北方王，所以在当时的确发生的那个是这个北方王曾经。在他们原本都是同才，都是亚历山大的同才，都是将军。后来呢，各将军占据地方，他曾经投靠过这个多利买帝国。后来他自己又出来，就在北方就这个王就被他给建立起来。所以呢，之后就有南方王、北方王这个事件。然后南方王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了各种政治势力，像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个君王的这个。公主啊，会到异邦啊，就是为了要结盟啊，或者是为了斗争啊，这都是相关联。然后之后，这女子的本家另一个就是她弟弟又出来要攻击北方王，又失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太多太多东西，我没有时间讲啊。所以可以看到这里面，我只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会发现惊讶的发现， 那种 detail 居然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人会说，但也得是很难，不可能，不可能是这个人写的，没有人能够 detail。你如果稍微讲说，哦，那边大概发生什么事情，这边他讲到了，甚至谁嫁给谁都讲清楚，很难想象。但是各位，如果是神，很难吗？一点都不难。所以这件事情呢，只是在告诉我们，真的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哦。然后这边特别强调说，在31、32节讲到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那长线的计，然后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计勾引，唯独认识神子必刚强行事，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边就讲到会有那么一个王在这边亵渎圣地，然后呢，主耶稣也讲说，你们看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的地方读这经的时候需要会意，那这件事情是发生了吗？是发生了，在安提阿古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设立宙斯的祭坛，还杀猪。那个猪在以色列民来讲是非常不解的，更何吃都不吃，更何况还拿来在坛上烧，那还得了？所以大大污秽圣殿。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已经发生的，这是所以他说需要会意的是说，他不是在讲一个历史，是这件事情最终会在以色列会在圣地里面发生了，行毁坏可憎。然后这个之后呢，就讲到了希腊的未来。南方就卑鄙的人，就刚刚所讲到的这件事情哦。那这个是刚刚我 copy 一些图，那这个在网络上一个图讲到非常详细，就是说怎么样 map 这个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君王，罗马的帝国之后呢，会有末了的事情。讲到的凡在名册上的就被得救。那我们一般来说，那个名录是什么名录？就生命册。然后呢，会有人苏醒，有人得。永生，有人受羞辱，永远被憎恶。那有人说这个就是头一次的复活。然后，这个大灾难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也说会有这个，必有大灾难了。那从世界起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说，不是说你听到了就不要再提了，而是说你要小心保存，因为以后就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成就。然后许多人。来往奔跑，这个圣经里面说，意思又叫做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好，然后这个也就特别讲到一载、二载、半载、42个月、1260天，这些呢都基本上叫做3年半的时间。那这3年半会有3年半这件事情，但是具体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是一个大灾难，会有圣民被压迫，但是具体是怎么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好，那我们就讲完了大先知书，剩下10分钟我们要讲小先知书。小先知书，我们。读的都是一大篇的先知书。那之后呢，有人把剩下的12本书原本叫12先知书，后来到了第四纪被称为小先知书。这个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呢，就英文来讲，一个叫做 major，一个叫 minor。所以呢，并不是说 big or small，或者是重要而不重要哦。所以这个是讲的是篇幅。所以，无论大先知、小先知书，都是神的话，都一样重要。那小先知书呢，有许多的金句，大家都非常熟悉。虽然是小先知书，我会觉得是不是不太重要？里面有太多的好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去领会、认识的。这边有很多的经文，我就稍微念一下说，弥迦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就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你常常说，我读圣经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下来？那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清清楚楚，简洁扼要，就表达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阿摩斯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很好的经文，这都是我们要。背的之后，先知书读经班结束之后， 我们有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呢是怎么样？是要背经文的时候啦，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其中要背的内容。之后我再去找出那个 list，大家要背下来。那一天大家可以报名说我要在大家面前背圣经哦，这里面就是对不对？然后哈巴谷书唯一人因信得生，那么，然后一些先知和预言的一个观念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如果说你刚加入读经班，或者是刚读圣经，要清楚知道，当我们说先知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知道预言是什么意思，那这边引用哥林多前书14章1节讲到，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又叫原文是说做先知说预言。这什么意思呢？先知不是未卜先知的意思，虽然他讲的信息里面有些是未卜先知，但是呢，其实清楚讲，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就是神的 messenger，神说你说这句话，他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他不能够夹杂自己的情绪啊内容，这就把它说出来，说的是什么呢？是神要他说的信息，所以做先知讲道。或者做先知说预言，就是传递神的信息，里面有小部分讲到的是对于未来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讲到都当时如何劝诫他们的信息。那神的信差在生命记里面，这个摩西讲生命记也讲到说，我必在他们弟兄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先知不是在讲说，你们知道明年这个总统是谁啊？那一年这个足球比赛是谁赢啊？都不是在讲这些，讲到的呢就是神要他传的话啊。至少摩西没有这样讲啊。那所以呢，凡神教先知所说的都叫做预言。那大部分讲的是时代的信息，包括警告、责备、安慰；小部分的信息呢，是讲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边特别讲到有警告、有责备、有预告，这些都叫做预言。而我们不要总觉得说那个人说：“各位啊，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哇，这个人是先知，不是这样子哈。所以这边讲到是他所说的话必须要被检验，如果不成就，他就不是先知，还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那这边讲到的这个12个小先知书里面呢，就时代背景上似乎他是不是完全按照字数哦，但是这个按照时代背景可以按照亚述强盛的时期、亚述没落的时期，还有犹大王国后的一个时期哦。那我们刚刚。这个接着要读的是何西阿书。好，何西阿书它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不争的名和信实的神。那因为呢，以色列人犹如一个不忠实的妻子，背着丈夫和他人行淫，生下了儿女，所以神不因此嫌弃他，只要他愿意悔改，那神还接纳他，还要祝福他。这是一个他的主题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经文，1到3章讲的是不贞的妻子和信实的丈夫，4到14章讲的不贞的子民跟信实的神，之后又讲到以色列的不忠、以色列的惩罚跟神信实的爱。你会知道，他总共有14章，讲到那个淫妇就讲了3章而已，但是这3章如雷贯耳。我们讲到了何西阿，就觉得他悲惨的婚姻真是让我们很难以理解，但是实际上他按照他的生命来去讲到神的心意。这边讲到时代先知啊，就是当时先知所处的时代，前期、中期、后期。那以利亚、以利沙是在前期，就是在君王时期。然后之后，阿摩斯啊、何西阿、以赛亚，这是他在百姓当中所做的这个先知。然后之后呢，就是晚期，这是余民，就是之后被掳之后的这些人民。他的时代呢？何西阿北国、以赛亚南国，他们基本上是有 overlap，就是在南国呢是以赛亚，在北国是何西阿，因为在经文上都清楚写了。何西阿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然后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在这个开始地方服侍。以赛亚也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以赛亚的末世， 所以这边呢，所以这讲到什么？何西阿是北国人。那如果你还没有刚开始读圣经的话，北国南国是怎么分呢？就是在当时以色列就只一个国，但是后来呢，就是被分裂成两国。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这个所罗门王悖逆神的心意，跟外邦女子结亲，所以呢，神将他的这个祝福给断掉，于是呢，只给他留了两个支派，剩下10个支派呢，就是北国的支派哦，所以有分成北国跟南国。然后耶罗波安2世在位的时间，其实以色列国力是强盛的，南国那个乌西亚王也是属于比较强盛，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来讲是比较强盛，但是那个时候叫顶峰，接着就开始越来越败坏，所以耶罗波安2世晚年之后呢，开始败坏，政治上非常的混乱了。你看这边讲，耶罗波安的儿子登基不过6个月就被杀了，杀了以后那个人才做1个月又被米拿县所杀了，然后2年后你可以看到政治动荡非常的不安。那这里面这个被杀被审不只是政治的跌宕，而是说他们在属神的心意上是有违背的。那这里面我 copy 的网络上的一个图，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到，在耶罗波安二世就是约尔的时期，然后何西阿就是在他耶罗波安二世的晚年，接下来就是撒迦利亚、沙龙刚刚所提到那些，然后以赛亚呢就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所以他在后面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是他的年代，所以这就是他们如何 overlap。他的时代背景哦，就是在这个亚述兴起的这段时间，然后呢，以色列那个时候摇摆不定，有的时候呢向亚述称臣纳贡，有的时候呢却不依靠神，想说在南北之间互相讨好，能够得到什么？结果后来呢，亡于亚述之手。这是北国，北国亡于亚述之手，南国亡于谁？巴比伦哈。所以，何西阿侍奉时间将近40年，然后神要他娶一个淫妇为妻哦。所以一开始就记载了耶和华初次向何西阿说的话。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所以，神要他做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这个困难事情是他这一生当中都要承受的一个事情。那至于娶淫妇为妻这件事情，是说他当时已经是了一个淫妇，还是说娶了以后他知道他将会成为淫妇？这个没有完全的定论，但是可以知道，就是说比较多人接受是，其实那淫乱所生，并不是说哦，那我就当他们的继父啊。你们之前淫乱，然后我就把你娶回来，你有多少儿女我就接了。而是说之后娶她之后呢，她犯了淫乱的罪，但是淫乱罪生下的孩子，她还是收她为自己的儿女哦。所以这第一段就讲到说，你去娶淫妇为妻有原因，什么原因？因为这地大行淫乱，所以呢，你要做的是一个用你的生命去彰显神话语的事实哦。所以他就娶了低拉因的女儿割面为妻哦，然后呢，给他生。你看，他说这个第一个孩子是谁的？是何西阿的，叫耶斯列。为什么？因为耶户在耶斯列家杀人流血。那我这边卡比列王记里面有讲到这段事情。那个不是神的心意。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没有讲说又给他生了女儿。就有人认为说这个女儿不是他的，或者后面又说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所以这个淫乱所生的很可能不是他的孩子，但是呢，就是他也收他。那有叫他罗罗哈马，意思是什么？不蒙怜悯。然后呢，这个起名叫罗阿米，非我名。就是可以知道，他不是单单纯纯就是认识一个女子，跟她结婚就开始过她的生活，而是他用他自己的一生，用跟这个割灭的一个婚姻来去表达神跟这个淫妇，就跟以色列人所有的一个关系哦，所以这边就在名字当中传递审判，耶斯列是流血之地，罗罗哈马不蒙怜悯，罗阿米非我名。你会发现，我们跟神之间最大最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希望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名，我们蒙他怜悯，蒙他爱，但在这里面全部都破裂。 那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接着下一次再谈。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付上赎价，可以让我们再次回到与主和谐同在的关系里面，这是何等美好！当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光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恭敬谦卑的在领略主您的话语的时候，更求主的灵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更认识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悖逆不配，但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再次的能够成为主您的子民，再次的蒙你的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要到神殿中敬拜，求主洁净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在口唱心和赞美你，当我们将所当纳的献上的时候，都求主悦纳，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被赞扬。感恩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